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继续论里面呢，就是讲到流中人对治先心力的方法。那么今天呢，讲第五个，也就是说一语供养。那么第五一语供养呢，论当中说到，以供养者为于佛说，即佛他妙供养众中微妙供养。这意思呢，就是说依靠供养能够对治种种的罪业，就是得以佛他或者寺庙等等，那么供养各种微妙的供品，包括呢这个供满茶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讲到依靠供养呢可以对治罪业。那么下面我们看供佛出藏的因缘，讲这个供案。过去就是一届的这个时候，毗婆是否出世，那么有一个城市名字叫做满都末地。那么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有一位妙耳通智，他生了一个通智，具有18种让人厌恶的臭相，而且呢身体和口中呢都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而且呢当他单身的这个时候呢，家里就起了大火，把财宝烧得一干二净的。那么到了这个周香童子能走路的时候呢，母亲就叫他一个人到外面去讨饭。他不但讨不到饭，还呢到处被他人呢打和骂。那么母亲和孩子呢只能在饥饿当中煎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周香童子他的内心呢很痛苦，想到自己这一生没有福报，又是呢这副丑相被人厌恶，这样活着也没有意义，不如自杀了结这一生。那么他就这样决定。他这样决定之后呢，就爬到树上，纵身跳下，身体呢摔伤，很苦恼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毗婆舍佛呢以佛眼看见他，就显现在他眼前，佛光呢照在他的这个身上。那么当时呢确确实实痛苦呢顿时就消失了。他见到佛的相好光明，身心呢非常清净的信心，就脱下自己身上大约一尺长的黄色的衣服供养佛陀，而且呢才呢一支迦南尼迦花供献给如来，以佛的身力加倍，衣服的大小呢正好合身，花也变得有车轮那么大的，像山盖一样停在佛陀的头顶上。那么这个周香童子呢看到这个情景，他的光大的信心和光大的恭敬心呢更加增长，他呢叮咛佛陀，而且发了大誓愿，愿我将来身体有金色，以妙意庄严圣体，口中呢出油波落化的香气，而且能成就无上菩提。他这样发愿。那么就在抽象通知他法院的这个同时呢，他的这个抽象呢忽然之间消失就不见了。那么身相呢变得素描端艳的，如同金色一样，又有金色可爱的衣服自然从天空当中呢飘过来，正好披在他的身上，空中呢纷纷降下迦南尼迦花，还呢就是优波落花等等，而且呢空中呢传出很大的一个声音，就说岂在能够在如来前种植清净布施的可爱种子最殊胜的亚净，现在已经出生了。那么这位妙香童子呢因为具有殊胜的福德，被人民呢共同推举为国王，他呢就是活了60000岁，而且呢临终转生在都衰天，以后不论他生在哪里都是呢身体是金色的，而且呢有金色的衣服自然在身上，诞生的这个时候都是呢天于妙花纷纷降落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来就是最殊胜的对经，那么抽象通子呢对如来佛天呢自心供养，那么以这个三业力当时就对治了抽象以及这个贫穷的暴障，所以说对佛供养的福德呢有极大的精长能力。在这个《瞻音瞻》上面也说，入尊是福田，三十减非有，四出尊地矣，四经临左经，犹如虚空界，横书无边际，欲尊未离海，亦书无边际。 是这样，在音章上面也讲到，对金世尊也是殊胜的福天，对他做供养党，那么这样的话呢，清净很多很多的罪业。另外呢，在这个福天经上面讲到，有一位名叫阿难的比丘，他呢对世尊说，我回忆其前世出生在落雨其国做平民的这个儿子，当时我的身体呢生了恶疮，医治无效的，有一位亲友道人周来对我说，你应当共生细欲，用深重的悉遭碎悉疮病就会好，而且呢可以得到福德。我听了之后，我很欢喜地来到寺院，悲加恭敬自称，而且呢做信经，享有寓居，用来洗浴众圣，然后呢用深重的洗澡的水洗疮，不就我的恶疮就好了。以这个因缘，我每一生都是身体断症，金奢晃耀，不守成垢，在九十一界当中常常得到清净福德光愿的，今天又遇到佛陀，心狗笑灭，很快证的各位，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就是对于僧众供养消除业障的供案，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一语供养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六，一语名号。那么论啊，上面就讲到，以名号者为听闻受持诸佛名号诸大佛子所有名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依靠这个名号也能对治很多罪业，也就是说听闻受持诸佛的名号，听闻受持诸大菩萨的名号，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也学习过全智摩诃他老人家所造的随念三宝经的注释，那么在这个随念三宝经注释当中也说到，如乃名号乃是无量福德无尽之圆券，以发心元气大圆萨摩地三根不可思议自力成就诸佛名号，在世间显然是立了根本。同样的，在堪迪完阔念八十八佛拜忏，也是通过念诵八十八佛名号以及礼拜八十八佛来迁除这个业障的。那么我们讲他的这个根据，他的根据是这样，在佛说观药王药上尔菩萨经当中就说到，药上菩萨呢宣说了过去五十三佛的名号之后呢摩然而住的，当时呢就是行者在定当中呢见到过去七佛世尊毗婆舍佛赞叹说，善哉善哉善男子，你所说的这五十三佛，他们是过去恒常世界安住在娑婆世界成熟众生而不涅槃的，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及其余的一切众生听到这五十三佛的名号，这个人在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堕入恶道，如果有人能承念这五十三佛的名号，生生自处常常能遇上十方诸佛，如果有人能自心经历五十三佛，除灭四宗罪、五五见罪和诽谤方等经典的罪业，都得以清净。以诸佛本愿的缘故，在年年中就能除灭如上诸罪，是这样讲的。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听闻受持五十三佛的名号，以及自心历经五十三佛，具有灭除罪业的巨大力量。即使犯了这个杀盗淫妄的四种很严重的罪啊，以及五戒罪啊，还呢就是诽谤大乘经典等等的很严重的罪业，通过自心经历五十三佛都能除灭，所以说念诵佛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再说修持三十五佛名号，一至三十五佛忏悔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在《佛说决定毗尼经》上面讲，若有菩萨成就五五见罪，凡与女人或凡男子或孤凡他犯身，如是等欲凡菩萨应于三十五佛前作凡重罪，昼夜度除，自心忏悔，菩萨入时观持三十五佛，如在目前思维如来所有功德，应作入室清净忏悔，菩萨若能坚持罪疑，二十诸佛为其现神，唯独众生以所种种助心成就欲火主众生故，讲得很清楚。所以就是说修持三十五佛的这个名号，那么功德不可思议， 无论是处得或者说严重的这个罪业，都可以以干净的方式呢消除。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知道收持药师佛名号，还呢就是恭敬供养的话呢，功德是很大很大的。在这个药师佛六礼广如来本愿功德经上面也说到，复持蛮殊室里若有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行不尽欲天，未当一心归佛法身，收持净劫，若无解释劫，菩萨四百劫，必求二百五十劫，必求你五百劫，于说受中何有会烦，必多恶趣，若能专念逼佛命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善恶取胜，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肯定相信一切知识的佛陀，佛陀亲口就宣说过。那么按经中所说，如果受了菩萨戒和别解脱戒之后有所会犯，如果能专念药师佛的命号恭敬供养，那么绝对不会堕落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当代。然后呢，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听闻受持观音菩萨名号的这个功德。佛在《法华经》上面说，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问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应身，即得解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一种对境。所以说能听闻以及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是功德很大的，而且呢也可以摆脱生死轮回，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受持地藏王菩萨的名号贵经供养等等的这个功德。佛在这个地藏十轮经上面说，随说在除，若主右亲坛城赤灯解蒙尼姑造作煞声或不宜取，或欲邪行，或弃狂语，或触恶语，或立监狱，或诈毁语，或贪或成，或福谢减施恶也倒，犹能自心成名念诵贵经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者，一切烦恼悉皆消灭，愿你是额成就十三，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及利心，这样讲的。所以说造作十种恶业道的罪业，如果能自心成名念诵贵经供养地藏菩萨，那么就能无以消灭。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如理如法的听闻受持佛菩萨的名号的话呢，也功德很大的，可以消很多很多的业障。所以我们就知道依靠佛菩萨的名号就可以清净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下面呢，我们引用可靠的公案做证明。公案是这样的，清朝有一个吴某是青阳乌寺的这个仆人，平时呢他就受持斋戒，而且呢念诵佛号兼修众善的。卓良玉的军兵渡江，乌寺呢全家都避难走了，只留下这个吴某受驾。军兵来的这个时候呢，吴某中了七枪死去。那么等到战乱安定，诸人回来，吴某呢又书信过来，就是说我以树叶应当弃此专为助圣，因为我今生在劫念佛，以其枪结了怨业，先在佛来戒因，我往生西方去了。说完呢，和尚就走了。这就是孙子原念的事情。还有呢，在这个高僧传当中有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又是这样讲的。隋朝有个男和尚是安定地方的人，他在出家的时候呢，得了一种病。双脚呢不能伸缩，常常呢念观世音菩萨。有一天呢，忽然看见一个和尚拿着很洁净的一个瓶子，在他面前呢站坐在他面前呢站坐。那么这个时候呢，男就问师父你呢从哪里来的？和尚呢就说，因为你常常求，所以我才来。你前身煞个身一夜长道之这种病你把眼睛闭好，我来为你治疗。那么蛮呢闭上眼睛，只觉得膝盖上呢好像拔去了几个纯畅的钉子，脚就好了。那么等到这个蛮睁开眼睛起来道谢，和尚呢已经不知而去了。因此呢蛮呢更精进更虔诚的兴奋观世音菩萨， 发源呢不去去之，后来呢忽然之间资金同打参观，七天呢安坐不动的，而且呢在开荒出院念间他就出了家，住在这个鸠都寺。那么通过这两个供案啊，我们就知道有受持诸佛菩萨的名号，能得到诸佛菩萨的救护，能够消除业障，能够得到这个解脱。佛在《华严经·须弥记赞篇》当中这样说：临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罗，而不闻佛名。意思呢，就是说宁愿受地狱的痛苦而听到诸佛的这个名号，不愿意受无量快乐而听不到佛号，是这样讲的。之所以在往昔无量劫当中受痛苦，转生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因为没有听到佛菩萨名号的缘故。然后论上面又说到：此等位置即些论中以炫所者，以上众多。意思呢，就是说以上六种人对治先心力，唯一就是按照吉天菩萨所造的积学论当中所说。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对治法。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十大愿望当中的离经诸佛、成长如难、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还呢就是勤佛住持、一切一切的三根、回向菩提等等，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十法经当中呢，除了度诵受持，还有素习啊、供养啊、四他、听闻啊、开眼啊、思维、修行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啊，修持对治先心力，就是尽力做一切对治罪业的善业，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这一场我们就讲了十种对治力当中的第二个对治力。那么接下来讲第三，忍则之罪恶力。那么这个呢也是分两课班，第一个呢就是真实说忍则之罪恶力以及他的利益，然后第二个课法呢就讲需要诚以放护，讲这两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那么第一呢就是能责制罪恶力以及他的这个利益。论上面这样说道：第三利者，未曾尽息十种不善，日当尽所，由此论垂，说作一切自作教作，兼作碎息杀生断门三门业障诸烦恼障及增发障。那么我们以提心和利来说，第三利的这个提心呢，就是真正尽息十种不善业道，也就是发誓从今天起，就是遇到明难也决定再不造这样的罪业，这就是端相续性，这就是端相续性。然后呢他的这个力呢，就是按照日当经所说，由此能摧毁一切自作教他所见作随喜杀生等的这个方面，以身口与善门所设的业障、众多的烦恼障以及诽谤正法、舍弃正法的罪，这就是第一个课盘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盘，需要诚意放护。那么诚意放护呢，就是从自己的内心里决心折止这个罪业，不是口头的一种空话，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平安也广施中所若无诚意放护自行说心会嘴，唯有控言阿基莫中思古意识密以问云：侯方胡否？故方胡行喉骨更浊，自为切要。那么在这个毗奈叶光师当中讲的那样，这里做了抉择。那么这个毗奈叶光师呢，就是印度亲友论师所造的。那么在这本光师当中呢，讲到如果没有诚意方护的心，那么所做的这个忏悔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说佛在阿基摩也叫律奔寺，在这个律奔寺当中呢，以这个名义拷问说，以后你能不能做到放护？确实忏悔的时候呢，有个忏悔的对境，上座比丘面前就要去忏悔，到时候会跟你说，你以后能不能做到放护？自己说决定做这个放护，需要这样做忏悔。所以说，放护自己的心呢，以后不再造罪，追为切要的。在这个三句经上面说到，今后必端且受律意，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前面的末期他老人家在记了原文上面也说，若无戒心不坚固，发誓今后于明难 衣不造足不善业，是这样需要发愿啊，或者说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个防护的心。还有呢，就是大辉告禅师也说过，由于重任，早上看经念佛忏悔，到晚上就众口骂战，第二天又早前礼佛忏悔，这样一年到头作为每天的功课，这真是愚笨得很。他不知道梵语禅默，韩语是会过，一是呢断相续性，一断用不相续，一禅呢用不再造，这才是佛所忏悔的这个意思。学道之人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发露忏悔不是口头上说两句，需要诚意防护。哎，防护内容上面也讲了，从自己的内心里呢下很大的决心，决定折止这个堕罪。然后论上面又说到，人神赐行夫乃处理，意思呢就是说能否升起这个防护性，那么这个呢又依赖于处理，也就是说依靠人婆先心力。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他服了度，能不能防护以后不吃度，关键要看他的追悔心强不强。如果追悔心很强的话呢，自自然然就能折止再犯，也就是说人对毒品的这个过患完全了解了，就可以升起防护的心。那么同样的道理，能不能发起强烈的这个忏悔心和防护心呢，完全依赖对于这个黑夜过患的思维，对于这个黑夜的过患没有思维道量，那么忏悔心呢就不会被盲力的引发出来的。所以说思维业果和忏悔事件呢有极为密切的一种关系。上下讲的这个是从堆子里当中呢，人婆先心力和舍智罪恶力这两个是关键的，一切大小乘的忏悔当中无一例外的都是要求这两个条件呢必须要具足，不能缺少。所以说修这两个力呢是应当应重的。在这个业报差别经当中又一声说，若人造中罪作一圣职者，忏悔更不早，能把根本业。那么今天当中说说的生生智者，就是追悔性，是人婆现心力。然后根不造呢，就是断相续的性，也就是说是人折至罪恶力。这两个条件具足，就能拔出根本的这个罪业，这样讲的。还呢在摩诃之观上面也说到，禅民成鲁现罪，慧民该往秀赖，意思呢就是说成鲁现罪就是人婆现心力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该往秀赖就是折之罪恶力的意思。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第三个力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四依自力。那么依自力呢论上面说到，第四力者未修皈依及菩提性。那么这个第四力呢就是修皈依和修菩提性。那么我们也研修过很多很多的仪轨，每个仪轨呢前面都有皈依和菩提性的内容。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呢是相当重要的，何时何地修任何法必须要皈依，必须要发菩提心。那么我们料知三宝具有救苦堪忍的诚心依托，所以说成为依自力。还呢我们需要知道发菩提心一念功德能消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说就是也成为这个依自力的。在如心论上面也说，若人遂凡即种罪，然以用时得出为，若有树林解脱者，微罪自身何不易，必须要发菩提心，依自菩提心，这样的话呢很多的罪业很多的畏惧自然而然会消失。然后论当中又说到，此中种子神则未出法也，虽出种种金额智能，然局设立即时圆满一切对治。那么中国的大师他老人家说，总而言之，虽然呢大慈大悲的佛为出法业者宣说了种种经罪的法门，但是呢居住这个设立就是圆满了一切的对治，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学习一场势力对峙和种种对峙先心力，那么我们可以体会到大慈大悲的佛陀为我们业障非常严重的众生呢开 看了许许多多的自心者录，如果没有深圣的经，没有这个密咒，没有名号等等的深妙方便，那么我们造了五减罪啊，四根本罪等等，确确实实自是拥堵地狱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单单凭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要端去拔出就像高山一样的罪业，困难很大的。那么以对治先心力的六种方法来看，确确实实可以看出外在所以三报的条件呢完全具足了。比如这个读诵受持深圣的经典，驱逐无我光明的法性，这就是以法的这个力量成罪的。然后呢，念诵密咒啊，念诵名号啊，还呢就是建造这个佛像等等，这也是以佛的智慧力为这个受益做忏悔的。另外呢，就是对书生对经做供养，这也是以三宝为作业的。所以说就是关键在内因具不具足这上面，也就是说自己的方面有蒙利的罪悔心以及诚意的防护性，内外因缘具足，那么忏悔的功能也是不可思议的。然后我们再看韩迪很多寺院的这个造万课当中呢，又念这个楞严咒、大悲咒、尊提咒、药师佛的咒，还呢药师咒以外祈福灭罪的正念，有88佛拜参，又念佛号，又皈依，又供养，又回向，又念这个般若心经，又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那么这样看起来，只要大众如理如法的共修造完课，那么就有极大的几只金藏的这个供用。懂得他的功德之后呢，每天呢以因重心做好这两堂功课，确确实实人生有大意义的。那么以这个金刚密宗来说，不共的地方呢，就是只有把这个佛过专为盗用的书生方便，也就是说明管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圣像，本尊呢江下甘露，本体呢就是佛的无二智慧，甘露呢从这个修行者的头顶融入清晰相续的一切的业障。说经处的这个罪业呢，官为烟子啊、坛子等等的倾向，这个就是密宗不共的一种殊胜的修法。除了这个以外，在这个修持中对治力上面呢，显宗和密宗各个方面呢完全相通的，是这样的。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第三大科判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科判。第四个科判呢，就是有关罪恶清净力的这个难大。那么这个课堂呢也是分八段来讲，也就是说第四有关罪业清净之力的难大呢分八段来讲。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第一段呢就是由修行者力量的大小、对治缘不缘聚等清净罪障，也有上中下中中情况，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在论上面说到，恶尽自离者，未足能干于恶趣中，极大苦盈，何灵变为甘为苦盈，何灵变为甘为苦盈，或生恶趣，然不临守住恶趣苦，或与现身稍守头通，即得清净，如此诸因常时受者，何为断期，何全不受。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从收库的程度以及这个收库的时间两个方面呢，讲呢恶业清净的标准项。那么一次呢，就是说从这个收库程度上来讲，就是重报轻受的，能干先恶趣当中受极大痛苦的因，或者呢转变为干受轻微痛苦的因，或者呢转生恶趣但不临手诸恶趣的痛苦，或者呢致使在先生干手一点点头痛就能清净。然后呢从这个受苦时间上来讲，就是常保断受的，也就是说应当常失去受报的这个业呢，或者转为断去受报，或者呢是根本不需要临受，有这样的差别。然后又说到慈福是有精修自人立志大小势力对峙缘不缘举是蒙不蒙即使相虚横处等门故定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以印的种种的这个差别说明清净罪的情况呢不能一概决定。那么所谓印的这个差别呢，就是行者力量呢又大又小，势力对峙又居住和不居住， 害呢就是色力有蒙力的以及不蒙力的，然后呢就是世间呢有相续以及断相续，然后呢就是恒昌以及端处等等的种种的差别。那么由于因上面有这样种种的差别，所以说忏悔诸业的效果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哎，所以说忏悔诸业的效果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意思呢是观待于忏悔的因缘的这个差别，忏悔的效果也有以上所说程度以及时间上的种种差别，这就是第一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段，孙丁寿也能完全清净自力。那么论点上说到，诸七经总及毗乃也戒所诸业中拜戒不亡，以为微修自力对治，若如所说而以自力对治进修，随孙丁寿亦所能尽。那么这里说到诸七经，就是指三藏当中的净藏，毗乃也呢就是指三藏当中的律藏。那么在诸经当中以及毗乃也都说诸也终然经过一百劫也不回空号，那么他的密呢就是针对没有修四力对治来说的。如果按以上所说的要求，以这个四力对治而精修，即使是孙丁寿业也说能够获得清净。以下呢，中国大师呢引用印度释字仙轮师说造的八千松大树来说明。那么这个八千松大树就是以般若八千松对照仙观庄严论而对这个仙观庄严论做揭示的一个大树。那么下面对于这个书文呢分段来做揭示。八千松大树众云：微若范时经对之平，可顺仙法，必有成就，有理对子，人必经紧，如今会等。那么这里说到经对子品，经对子品呢就是说对子方面的正藏，不是说正藏圆满的阶段。那么经对子品的作用呢就是可孙减法，也就是说能孙减罪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成就有理对子，就是说对子增长到具有势力而圆满的，这个叫做成就又理对治。那么他的这个作用呢，修人必经精必罪业啊，就是由此罪业呢能必经清净，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又说到如今会的，就是比喻比如黄金上的污垢，经对治品是火烧水洗，然后呢以经对治品污垢就会被瞬间，那么经过加倍的洗炼，那么成就又理的对治，就能无意地去除黄金上的污垢，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又说到真法藏等一切戒时如所说法，那么这个真法藏呢就是绑法或者说舍法的业障，那么这个真法藏等一切一切的罪垢啊，都是呢通过对治圆满就能毕竟出境，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又是正理则妄之行所作堕出可无语境，此整理呢就是指经对治法可孙减法，对治成就就必经消尽的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可以料之，凡是以王之心所作的种种的堕处都可以无疑的消尽，这就是第二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讲定义虽然可以清净，但是呢和他的定义不相位。那么这时候呢有人会问难，问难就是说按你所说孙丁寿也都能清净，那么这和所作也终败戒不忘难道不是直接相违吗？那么以有迷义而论当中这样做回答：诸经所云诸业随败戒等者，因之是说若不修习能对之平，若不而则则为正力即为堕境。意思来说很多经典上说诸业随败戒等等，应当知道这是针对如果不休息能对治病的情况而说的，否则的话这种说法呢就跟很多正理以及很多经典的说法就有相违的过失，是这样讲。有人呢又问，所谓这个孙丁寿业也是决定受过的业，那么你确确实实说孙丁寿业可以清净，那这也不是直接相违吗？这样做辩论。那么回答是这样的，说孙丁寿因之意思如此说说，一下来就说所谓这个孙丁寿应当料之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经经 以足以正伤而不对治，才说是损丁受业。那么这个时候对方他又问，那么这样的话呢，损丁受和不丁受就没有差别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以休息对治法讲不决定受过，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讲损丁受和不丁受完全是相同的缘故，他就这样辩论。那么以两者有差别论当中回答说，不丁者虽不休息能对之平，然以应之不丁干过。那么差别就是损丁受业不修对之就会决定受过的，而这个不丁受业呢即使不修对之也是不决定受过的。所以说同样在不修对治的情况下，存在一者呢决定受过的，你一者呢不决定受过的这个差别，这样做的回答。下面呢继续讲第四段的内容。第四段呢就是凡夫众生以势力也能折之受过。那么我们要知道，一般凡夫不像僧者那样居住出世间的无漏忧虑的对治，但是呢以势力对治损坏呢最以终止的功能，所以仍然可以折至国报的成熟。下面讲这个文体。如是又回及方湖等上孙人干艺术功能者，虽与欲缘一定不能干法艺术，如是又生邪见成回摧坏善根，以辅通二。那么这一段从善业恶业两个方面说明不能干过的道理。那么我们从恶业上来说，回及方湖等就是对过去的罪业发怒，对未来的这个罪业呢防护当当。那么这样做的作用什么呢？作用就是损坏人干艺术过的功能，以这个罪业终止的功能被上损。所以说即使遇上了其他的冤，也决定不能干法通库的艺术。然后呢从三业上来讲，由于生气呢邪见，由于生气呢严重的成灰性等等摧坏善根，所以说即使遇到了奇异的缘，也决定不能干法安乐的艺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比喻可以抉择，比如用火烤这个粽子，损坏粽子干过的功能，即使粽子遇上了碎土阳光等的缘，也决定不能干过的。下面呢中高法大师应用轻辩论式的论点来说明。论上面说，分别持然论云，若是善法又生邪见成毁溃损，或者不善，若有言和放虎会除，是等对之，伤损其体，必登遂得中原会合，然有上损，若善不善种之功能，其能诱过，从彼干法。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如果伤损种之功能，即使遇到了缘，也不能干过。能伤损善业终止的功能的话，这个就是产生了邪见或者说成毁；能伤损不善终止的功能的话，就是这个言和放乎回除。那么这里言和放乎回除这三者差别怎么理解呢？对亡昔罪会就是言和，对为乃是放乎，然后呢就是不敷障发怒，这就是回除。那么何其乃呢说就是以圆满具足势力能上升不善业终止的功能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有无缘和时以欠邪，其非从其根本罢处。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从正面来讲，家是因缘聚合，由于因缘聚合的，那么无论是善业恶业，它的力量呢会安住的，不会变成不安住的，它会扶持相续的。但是呢因缘没有聚合，由于因缘没有聚合的话，那么某个业它没有办法相续护持而安住的，因为安住的因缘不聚合，所以呢安住事件呢就变成了不安住的一种。那么这样违聘的这个力量加强的话呢，肯定会消除前者安住的功能，所以这不是从根本拔除吗？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舍法嘴有机会完全从根本上拔除的。下面呢再说校正。如今所云收持正法，随其所有损丁受恶，一当变为与先发手，犹如所云扶持诸妄恶趣也，此为能感头痛续。意思呢就是说如经典所说，以收持正法的缘故，即使呢损丁受的恶业也将会变成先斩先发受。或者呢有比如经典上说，本乃猴时要去恶趣受过报的业，以对之力伤损的这个缘故，也只有让你干得头痛这样的亲受，是这样讲的。 那么对一场根本罢黜而知甘守偷痛，下面发难。舍主是云：若伤幼国为偷痛者，其实重启根本罢业。那么对方就问：如果还有偷痛这样的过报，怎么算是从根本上罢黜呢？意思是收过和从根本罢黜这两者互相矛盾。那么对于这个呢，论上人就是这样做回答：诸恶业果无以圆满，微党干收拿老价苦，若赏不收拿老价中，诸勤为苦，其非即从根本罢黜，于此略其头痛顿骨，其实本来原无过报。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以对治力伤损共难，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堕的恶业的过呢，无以圆满的，应当是甘受地狱等等的痛苦。那么现在连地狱当中轻微的痛苦都不需要感受，这不是从根本上罢黜吗？是这样做的回答。然后呢，对此稍微发起头痛瞪的这个轻微过报，哪里是本来没有过报呢？打个比方来讲，身体当中有了癌症，本来要感受很大的痛苦，那么现在呢，通过治疗连轻微的痛苦都不受，这就是从根本上罢黜的。但是呢，还有一点点发烧等等的这个小的苦，说明不是这个癌症本无过报。所以说是身下轻微过包和不三也过从根本上罢黜并不相位，这样做的回答。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当家子把你懂得你比着那半世家几个能去我老子这边做了一桌子。